主啊，我们看见你是在恩待我们，你一直托住我们，你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你既然动了这功就成全这功，所以你终于把我们带到了最后的一天。我们看见主，你实在是做工的主，所以你是以你自己做我们的冠冕，所以我们愿意把这一天再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但愿感觉到你的同在。主啊，虽然这是最后一天，在精神上各方面我们都承认比过去要少了一点，但是感谢主，你纪念我们不过是灰尘。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但你还是依旧要向我们施恩。主啊，凡是你所给我们的，求你亲自为我们保守。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美好，果然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所以我们就愿意把我们回去。主啊，我们能带着你的祝福回去。主啊，但愿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成为教会的祝福，而不成为教会的难处。主啊，但愿从我们的身上，主啊，众人能看见教会的希望；从我们身上，主，众人能知道说，在你回来之前，主啊，你有一个工作还没有完成，你要借着我们一同来完成，所以我们仰望你。这但愿你拯救我们，叫我们能够忘记背后，能努力面前。这不管目前我们的情形怎样的恶劣，不管我们情形的光景是怎样的四分五裂，但是你是得胜的主，你不会失败的。所以我们一同在里面仰望，在里面祷告，在里面守望，一直等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开始呢，还是要问一些问题。那么等一等，我们问这些问题呢，你们任何一位都可以起来回答。我主要不愿意给大家一开始就紧张，否则其实我可以点你的名字的，对不对？但是呢，我想不要这样做，只要能回答的就早一点回答，就像抢答一样啊。我想这个应该不是很困难的。我们前一天说到旷野的42站，那么有两个很关键的站。那么哪两个关键的站？好不好？任何一位都可以起来回答。对，那么前十一站西奈山重点住在哪里？后面呢？成圣。好，那为什么没有讲到因信得荣耀呢？对对，没有错。那就是说，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就好像保罗讲到罗马书前面第一章的第八章讲的前面因信称义，因信成圣。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只讲到回到伊甸园没有罪的情形，对不对？因为这个烂摊子为什么要有十字架，为什么要解决罪的问题，为什么要解决肉体的问题？那么称义的问题跟成圣都本来不存在的，就是因为人犯了罪了，所以现在十字架呢是要拯救我们。所以从出埃及记到申命记那一段，其实就这一段的图片啊。然后呢，进到迦南，因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表示大家都是儿女，就做后嗣了。所以这样的话，自然就连起来。好，请坐。第二个问题呢，我们稍微说一下。我们知道说，神果然在旷野里面、沙漠里面开出江河，那么大概是怎么开的？磐石流出水来是没有错，但这里面有一点点的讲究。那不知道哪一位弟兄姊妹可以起来稍微说明一下，
是不是所有的水，所有磐石水都流过所有的水，磐石里面的水所有的流过
红海里？对，那是指着这个西奈半岛南边17座山，那因为它是很好的排水系统嘛，所以只要在那个山上有任何的水，它是一定往红海排。好，那请你继续说下去。然后呢？不，这里面有一点的讲究，我想你们一定知道的，就是说，如果为着沙漠开江河，那么是给200万人的水要解决干渴的，对不对？那么在旷野里面，任何一个牧羊人他都可以击打磐石，都可以流出水来，那个水呢，只是最多供应他全家的需要，了不起了。所以在这么多磐石里面，你要找出一个磐石，水流出来能供应200万人，那就是江河了。这不是任何一块石头都可以的，所以这个当然就需要磐石嘛，对不对？ 如果在利非定要有活水的江河，河源呢一定在很远的地方嘛，否则不可能喝。所以呢，神告诉摩西跟长老们，你们要到格列山去，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在第十站，但是你们要在第十一站。所以意思就是说，做领袖的人，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你不管你所学的功课都要比弟兄们一般往前走一步。所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么多的磐石里面，那么摩西就要学习受引导了。他要注意神在这什么地方，那么在那旁边那个磐石就是200万人可以解决干渴。那果然没有错。那么所以你看这个背后有很多的功课啊，我们普通的磐石流出水来开出江河是平常的事。那其实呢，第一就是告诉我们说，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为着弟兄们要多学一些功课，就是说我们要多往前走一步。那第二呢，要学习受引导。那第三呢，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磐石，所以就是灵磐石。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磐石一定预表基督的，因为能够叫200万人能够得着干渴。那果然在十字架上，因为那个磐石是低磐石，所以落在磐石上，磐石就裂开了，水就流出来了。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很重要，表面上是很好的排水，但是还有我们刚才讲过，就是只要磐石流出水来，结果呢它一定排向红海。那排向红海不要紧，它一定经过什么，经过利非定。好好，请坐。所以这些重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因为我们讲到42站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发现每一站都有它很重要树立的功课。好，那么现在我们讲为什么西奈旷野是因信称义呢？能不能有些图画告诉我们说果然他们是因信称义的？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对，是，对，对，对，是，对，
看到亚伯拉罕在神立约的时候，是神引导他，也是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神引导他去。
对。
但是这是一个恩典，新约呢，你就觉得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是律法降下来，新约的圣灵降下来，
对，
也是代表的恩典。今天我们的圣灵里面，这样看到我们神是捆绑在自己里面，捆绑我们，
对，
我的恩典里面，这个代表的恩典。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回答得很好啊！好，请坐。所以大家其实都会的啊，不过就是有的时候腼腆，有的害羞一点，有的时候客气一点啊，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形。还有，我想我们再说一下士师记的难处是，根据约珥书，就是那些年我们的光阴是男子蝗虫都吃了的。那么男子蝗虫专门吃农作物。专门是叫我们的产业惨遭涂炭的。那么在神的光中呢，很清楚的，什么时候神给我们产业，他同时把光阴给我们，把日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可以浪费光阴啊，要赎回光阴。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说在士师记的难处就是有许多的日子是失落了，所以一共有多少年失落的，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那怎么知道是93年呢？
93年，因为他中间有摩西的被掳。
对对，那这个是后来没有错。但是现在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神赎，哎，又跳过去了？
因为那个有句话是说到，就是一个是480年。
对，480年是神赎典的，对吧？一二三是赎。所以可见呢，但是呢，事实上根据《使徒行传》有多少年？
是
七十三年，对，所以五百七十三减去四百八十，就表示说不错。开始算的时候，那么很清楚，总共是五百七十三年，但是现在呢是第四百八十年，所以证明说神根本跳过去，所以有九十三年的漏掉了。那么那九十三年多半是什么？
多半是贝罗。
贝罗，那你还记得大概是哪些贝罗的情形吗？
他在这个武藏王手下的就是贝鲁八年，
啊，那是米索波达米亚王啊。
啊，对，米索波达米亚。
啊，
然后在这个基伦王下面，是贝鲁
十
八年。
十八年，对。
啊，还有一个是武藏
七年。
七年。还有这个武藏王
十年。啊，还有迦内王耶宾是二十年。
二十年。
还有最后呢？
最后一个是。
四十年是在参孙底下嘛？
对，
对吧？好，好的，好，请坐。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哈，一共有五次贝罗。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那么神是让我们卖给、交给米索波达米亚王。那米索波达米亚不要忘记，就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的势力，所以代表世界。所以现在不是跑到世界去了，是世界的影响力呢，到了迦南地来了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那么还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其他的吗？到底摩亚王代表什么？迦南王代表什么？然后呢，米甸又代表什么？然后呢，非利士人又代表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世界，对，
世界
的
王，
对，
还有呢，在基伦王摩亚王是
对，
又比你们十八年。
那就值得膨胀的自己嘛。还有下面
还有在耶宾王的里面的罪
罪
王二十，
对，
还有在最后一个在菲利斯的时候是他们二十年是属于
属于讲嘛，那是四十年了啊。当然还有七年，七年你记得吗？就是米甸人七年，七年就是他们应该是富足的，结果呢反而变成贫穷啊。好，请坐。所以大概呢，我想我们都回答得很好，我们要接着下去来看十世纪。那么有的人就问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圣经明明有讲到有十八年神把他交在非利士人还有呢他们的手里，那么这十八年到底算还是不算？那么难道神的话有问题吗？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难题。那么等一等呢，我想我们会仔细去看它。不过趁这个机会呢，我要勉励大家，那我觉得从这几次我不敢点大家的名字，就是怕大家为难。那么因为又是第一次，那么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实验，那么很明显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很有追求，真的愿意把自己摆上。我们有的话不是留到最后说，因为留到最后呢，我们讲到信息的时候反而就打岔了那个整个的气氛。所以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呢稍微说一点，就是说如果主还带领我们回来，当然这一次我们没有结束，我们这一次只是给大家好像让大家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尝一尝主话的滋味啊。那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贫穷的，虽然我们以为富足，当然比起别人来讲可能好得很多。所以弟兄会们他们有骄傲的理由，因为他们的厨师都比别人的牧师更明白圣经。所以从许多角度来看，感谢主，是主给我们恩典，多少年的带领，而且一直蒙保守，一直在教会里面，然后一直读主自己的话。所以当然不管怎么样，我们有的学问多一点，有的人学问少一点，有的人呢他们当然过的日子比较简单一点，有的人呢可能不同一点。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圣灵都恩待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在各个地方就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所以这次有机会大家能够出来，那么我们试试看，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真是愿意受栽培，愿意在主面有一点的深造，那当然能够花一点的时间。所以没有想到这一次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愿意留下来，那么愿意呢多接受一点的栽培，所以总共加起来呢大概是半个月，大概是两个礼拜的样子。 但是呢，我们这一次讲到志向，我们并没有讲完。大家都知道，我们讲的志向是要全本的旧约来做图画，来帮助我们更多的民。